易得灭一切众生苦力，就是说这个菩萨呢，他能够依这个嘞般若身目，观这个嘞法空义，与这个诸法平等，所以他由这个自心的这个深入证悟，能够灭大苦聚，依此这个呢智慧同样也可以灭一切众生苦力，就是他能够得到灭众生的苦力，就知道这个呢相应的善巧引到众生从这个生死大梦里面出来，不再为这个种种现象呢所系缚，能够得到这样的力，这个是呢第五个果，第四个果。第五个果的话，五者入无生忍时，觉证最上乐，这个是第五个果，就是能够证入无生法忍。那证入无生法忍呢，有两种说法，一种说法呢是说这个菩萨证初地的时候就证到无生法忍，一种说法呢是到这个第八地菩萨的时候证到无生法忍。那这个实际上这两个层面呢相对来说，这个初地证入空性就得无生法忍，是见真理。忍的话呢是这个认可的意思，这个我们讲认同的意思，像初开始学一个道理有一点信心，这个信心不是很坚定，不是很深刻，就是在信的当中呢，同时还是有疑惑的地方，有不接受的地方。那么经过进一步的思维观察了，就越来越接受了，那么这个信呢增长，这个疑减少，那么到这个圣解位的时候，就是说深入观察了有定慧的力量的时候，他跟所了解所这个知道的这个道理非常相应，所以从观察的这个方向上反应上就是逊于真理，逊于真理的，所以到这个时候才称为圣解位。圣解位在一个成熟过程当中呢才直接的成熟，那么这个时候才会证入无生法忍，就能够证到无生法忍，能够为观法空，能够见真实，能够为见第一地入真实义，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呢无生法忍。从这个呢康忍认同相应上来讲，安顺上来讲，这个就可以说是无生法忍了。那如果从深度上来讲呢，那就是第八地菩萨了，他这个入无生法忍呢，他是现象界，就是由这个圣意体证之后啊，再转入到种种现象界来观察，能够二者相应，真俗二谛啊相应，真俗二谛呢无碍，这个圣意边、世俗边无二，这个世俗边呢是真意的圣意的显现，那么这个圣意呢是这个世俗边呢这个深刻的这个观察，所以到这个第八地的时候啊，无相无功用转，就是任运的这个现起，应运现起这个嘞空性慧，这个时候才是真实的完整的比较完整的这个嘞无生法忍。那么有的呢就是分在这个位，所以这里讲说入无生法位，入无生法忍的时候啊，觉证最上乐，觉证最上乐就是最殊胜的这个嘞安乐，最殊胜的安乐，内心极度的这个嘞平和寂静，没有诸违障，证最上乐，这个是第五种果。第六种果呢是得菩提时，证大法因，法因者所谓法身，这个如此法身名为大，名为圣，名为常，名为善聚， 是无边修多罗等法藏，故名为大。一切法中最善，故名为圣。永无有尽，故名为常。唯利无畏等善法集聚，故名善聚。就是说了这个第六种果呢，就是得菩提时，就是证的无上菩提的时候，就能够证大法因。这个因呢，在佛法的这个翻译，在早期啊，五蕴都翻成五因。因的话，它有这个覆障的意思，覆蔽的意思，就是遮蔽，就是五因呢，遮蔽这个类真实现象，遮蔽这个无我，称为五取蕴。但因的话，另外一个层面呢，它就是聚合的意思，集聚的意思，有集聚的意思。正大法因呢，就是正大法聚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法因呢，就是所谓法身，所谓法身。这法身呢，这里呢做了这个呢，四种义来讲，讲了这个大义、圣义、常义、善聚义。所以这里法身呢是比较广的意思，法身有的时候也是比较狭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个无相呢，离相无相呢，是为法身呢，那法身就是指真理的意思。身也是一个聚合，相应的来讲呢，它以这个这个聚合来做这个类类比，做比拟。那么这里讲这个法身呢，它是广义的，就见真理，乃至于证的这个类真理之后，能够圆满了这个厚德智，能够从这个种种现象界呢，完全的这个类融入圆融。所以这里讲法身呢为大呢，是第一，就是无边修多罗等法藏，就是菩萨证无上菩提的时候啊，这个能够证遍知，遍知一切，种种修多罗等法藏呢，就是经历论等三藏，都能够为通达，这个智慧心呢，能够为遍知，这个是第一个为大。第二个呢，一切法中啊最善故名圣，就是说它是一切法当中呢里面呢最善的、最高的，再没有超越，所以称为圣。永无有尽，故名为常。这个常的意思跟一般里面说的常呢不一样，一般说这个常呢是永恒的意思，不变化的意思，长期存在，那就称为常。这里呢是指这个证的法身呢，有这样圆满的智慧，一直这个呢，有种种善巧、种种力量，来度化众生、利益众生，使这个相应的这个呢智慧兴起的作用，没有这个呢穷尽，永无有尽，这称为常。唯利无畏等善法集聚，故名善聚。这个法身呢，证得大菩提的时候，证得无上菩提的时候啊，又称为善聚，就是唯利无畏等善法，就是有多诸善法，所以这个善法不是一个，是很多很多。证得无上菩提的时候啊，就有这些种种的功德。那么这个利呢是指实力，佛的实力。无畏呢是佛的事无所畏，就是这个说战道法无这个无畏，说解脱无畏，这些，这是佛的这个嘞，种种殊胜功德，这个集聚，所以称为善聚。佛有十八部共法，很多很多，这个归成十八类，这样来说，那么这个是第六果，第六种这个类得果的殊胜。第七则熏习俱净永无永灭无余。这个第七个得果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这个熏习的俱绝了，就是种种习气了，都是呢永灭无余。习气也断尽了， 余风也不起了，这个是第七果。如果一烦恼这个战的破除啊，正的声闻的无我，正的声闻的阿罗汉果呢，习气还在，这个呢，所知这个障碍呀、啊，还没有消除，那么这个大乘的话呢，经过久远的修行呢，能够圆满，就是习气分呢，都净除了，完全净除干净，这个是第七个嘞，这个殊胜的这个果，从得果义上来讲呢，第七殊胜，得果义上来讲，第八殊胜呢，得有灭舍，有舍者不住生死，灭舍者不住涅槃，就是大乘义的这个德果了，他的殊胜呢，能够有舍灭舍，就是得两种舍，一种舍呢是舍有，一种舍呢是舍灭。舍有的话呢是不住生死，就是生死如梦幻呢，生死啊不可得了，生死相应的变现呢，那是菩萨观此这个真实的话呢，他就不留爱，不执着生死的种种现象，这个呢，深入呢，生死当中啊，去利益众生，去度化众生，这个色识上呢，就从这个菩萨的因地发心，所带来的这个大悲，大悲愿，这个悲不厌生死，悲不厌生死，这个呢，灭舍呢，不住涅槃，就是灭舍呢，就是说，这个呢，灭一切这个细论分别，离一切这个细论分别，这个不住涅槃，不着于这个涅槃当中，自不住生死，悲不至呢涅槃，不舍一切众生，所以它有两种色，一个是灭色，一个是有色，有色呢是观三有如幻，灭色的话呢就是说，这个三有如幻呢，所以呢舍此取彼呀、啊，正如涅槃呢，涅槃亦复如幻，就好像这个经论里面呢，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嘞相应的一些比喻，就说这个空幻灭了的时候啊，不是真有可灭，如果真有一可灭的话呢，还是一种妄见，那只是眼睛没有问题了，好了，所以这个空幻就灭了不现了，所以既舍有也舍灭，有故如幻，灭亦如幻，悲至三蕴，所以这个通常来讲呢是悲呀、啊、这个不住涅槃，这个智呢不住生死，从智慧观察如幻上来讲，能够超越生死的现象，不为现象呢所左右所困扰，由这个悲心的这个力量广大了，恒劫无尽，悲怨无穷，不住涅槃去生死当中去度化众生，那么在大乘圣义啊，这个菩提心之后啊，登地菩萨以上到一直成佛圆满了，那么这个悲智呢，它是呢这个相合的，就是这个深入观察的时候，更能够引发这个圣意的这个悲心，这个同体大悲呀，无缘大慈，那么也有这个悲心为摄持的时候，他深入观察，深入观察，这个呢智慧更加明利，所以二者呢是相依不离的，那么这里呢就是第八个，这个呢殊胜，就是德果殊胜，能够舍有的生死，舍灭的涅槃，不住涅槃，不住生死，这个是第八个。那么第四呢是讲这个呢微识的殊胜，这里讲说这个大乘皈依殊胜呢有这么多。那么第四个的殊胜呢是讲这个微胜殊胜，就是有这个微识，以说德果义，次说不及义，那不及义呢是说声闻缘觉所不及，就是菩萨呢他的这个愿心所设呢，这个般若空慧所观察所出生呢， 这些种种的这个殊胜力量、殊胜作用，不是修这个出离发心，证这个嘞，生缘果位所能够及的。即曰：大体即大义，无边即无尽，游善四处事，成熟神通故。就是这个有四因呢，这个嘞，皈依之后，他这个嘞善根成熟，威势具足，有大义，有这个大体、大义、无边，和这个嘞，无尽，四种这个嘞，殊胜。四曰：大乘皈依者，所有善根，由是因故，一切声闻必知佛所不能及。就是他这个威势的殊胜呢，是由于大乘的这个善根不同，这个嘞，善根呢有四因所成呢，从这个四个角度上来讲呢，声闻和必知佛呢，没有办法能够相比。一者大体，二者大义，三者无边，四者无尽。这个先呢，这里标出来，就是标出来有四种声闻必知佛了所不能及的，就是大体、大义、无边、无尽，这四种。那么大体先怎么讲呢？就是说为大，这个问此云何？答：就是大体者，为世间善根以得超过二圣故。为什么这个声闻的这个殊胜呢？不，这个大乘的殊胜呢，就是这个发了大菩提心的人呢，他还没有证到圣意菩提心的时候，还是一个凡夫菩萨，他能够这样发心呢，就已经超过了这个二圣人了，就超过声闻缘觉。讲到菩提心的殊胜意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故事，有举一个故事，就是讲这个有一个沙弥啊，这个嘞，跟着他的师父，他的师父呢是证了声闻果的人，证了阿拉汉果的人，那这个沙弥就跟这个师长呢服务了，就跟在后面呢，然后他是这个看到这个镜像，他思维这个大乘意啊，这个发起这个大乘心呢，然后他这个师父就让他走到前面，过了一会之后呢，他又退了，退了以后啊，这个师父又让他走后面去了，那这个沙弥就纳闷了，他说为什么一会让我走前面，一会让我走后面呢？这个师父就讲了，他说你呀，刚刚呢这样思维的时候，你升起大乘相应，发起这个嘞，大乘心，所以你比我殊胜，让你走前面。这你发了发了发了，这个心啊又退缩了，退转了，那所以仍然呢让你走在后面，因为他的这个师父啊是证的这个嘞，声闻果的圣者，他心有这个种种这个嘞，通力，所以他能够支起这个相应的心念。那从这个相应的这个故事来讲呢，就是启发了说这个嘞，声闻和这个缘觉了，他从这个发心上来讲，就远远的不及这个嘞，菩萨，没有菩萨的这个发心广大，所以他一发心呢，这个就决定了他的这个广大方向。就好像这个有的经典里面讲一样的，说沙弥虽小不可轻，毒蛇虽小也不可轻，王子虽小也不可轻。这王子虽小啊，他将来慢慢培养长大了，他会做国王的。你这个时候大臣呢、大将呢，你的这个体力啊、智慧啊、勇猛啊，你都这个超过他的，但是你没有办法绍继王位，你将来不会继承国王的王位。但一旦继承国王的王位的时候，这个王子了，他就比你殊胜，比你强。那毒蛇虽然小啊，但是他这个毒性呢很强，这你要被他咬一口，你就会毒发身亡。这个沙弥虽然他还没有受比丘戒，从他这个 这个戒法上，还不及这个比丘，才这个嘞，出家剃度啊，受持戒啦，做沙弥啦，但是也不可轻。沙弥如果是说他勤测其心呢，这个谨守身口意啊，修学这个嘞常观呢，他就会能够证阿拉汉果，能够证的这个僧果，僧闻的这个圣果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乃至于四果的这个嘞成就，所以不可轻。那就是从他这个基本的因地建立有这种殊胜，而不是说他因地建立的时候他当下就有那么大的作用，那么强的作用，而从这个可能性上来讲他就很殊胜了。就像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的一样的，这个孔雀虽有这个色颜身呢，不如鸿鹄能高飞，在家虽有身富贵，不如这个什么出家功德胜，就是他这个基本方向发起来了，这个心念有这么一个嘞志向，就是很高远，所以值得赞叹。那么这个地方呢讲说这个四种呢威势殊胜呢，首先他从世间上根上来讲，就已得超过二圣。那么这超过二圣呢，就是从这个相应发心上来讲就超过二圣了。那么还包括就是说二圣呢证的声闻果啦，证的缘觉果啦，他虽然能够证到果，有如实的这个实证功德，但从他现前来讲，他没有发起这个嘞菩提愿，没有发起这个大乘愿，他的方向呢就住在这里，不会这个嘞再有这个嘞进一步的提高，从他现有的这个情况下来讲，所以这里讲的第一个呢就是世间善根已得超过二圣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是大义者，就是大义未出是善根，就是有啊这个出世的善根。二乘出世但自立故，就是说二乘的这个出世善根呢但为自立。菩萨的出世善根怎么样呢？为什么是大义呢？就是不但是自己出世，而且一切众生都出世，己利而利他，自他爱利，合计一切有情，所以这个出世呢称为大义，就是大出离心。声闻出离心呢为什么大小二乘呢？实际上从直接的角度上来讲也就可以这样说，大乘说小乘，当然有的地方呢就非常的这个客气一点，说声闻乘、根本乘、缘觉乘啊，这个菩萨乘，说这样三乘。那如果从出离心的这个管的角度上来讲，这个声闻心的出离心是出三界，大乘出离心呢是一切有情，圆满成佛，能够像佛一样的智慧，能够得到无上菩提，悲智双运，功德圆满。那么这个是更大的更广的一个出离心，不只是以自行相续来说出离的问题了，是自他二种两种相续，也就是一切有情出离，所以称为大义。这是第二个。无边者未成熟善根能成熟无边众生故，就是说这个发大乘意的人呢，他这个发了心之后啊，就要去修菩萨行来成熟善根。这个成熟善根都是要有一些过程的一些努力的。你像有些声闻的人呢发了心啊，他是很强烈，想今生就能够解脱，但是这个也不是完全就一定会如果这个所愿呢单身就解脱的。依这个经论里面所说呢，声闻一发了心之后他去修行，最快的要三生正果。那缘觉呢，缘觉最快的四生正果，那久的时间呢声闻要六十小节， 这个大臣的话呢，不是元爵的话呢，要100小节。那这些过程是干什么呢？这个过程当中啊，要有福德，要有这个智慧，升温也要有福德之粮、智慧之粮，不是单有说智慧就行了。有智慧呢是能够培植训噱头分的力量。这个福的话呢，它是作为一个助缘，也帮助成就这个噱头分。比如说你这个上山去修行呢，住安乐若处住，饭都没有吃，在那里饿的这个肚子啊咕咕叫，精力没有，这个体力没有，怎么修观呢？没有力量修不了。那如果是遇到动荡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，每天这个嘞兵荒马乱的，那也没有办法安心修。或者是你自己没有这个自主权，你像过去的话有做奴啊，每天要听主人差使了，你这个福报小啊，怎么修啊也修不了。所以他这个福德之量也是要有的，就是生为人呢他也要福德之量。那么主道因主要的这个方向呢，还是来源于一个噱头分的这个智慧之粮。他要了解声闻意，了解这个四圣谛啦、十二因缘啦、缘起法啦、人物我的这个观点呢，他要了解要学习，而且要知道这个如何去将学习的观点呢这个付诸于实践，修止修观的这个方法，这些法要如何来修。他有这些相应的了解了，还不算，还要去做啊，他要去禅修啊，去经常这个练习啊，修行呢、啊，那么他就会由不熟悉到熟悉，越来越善巧，在练习方法上呢，逐步逐步能够成长。那么他成就具备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那就是成熟善根。讲三乘五种心呢，说有善根有善根呢。它这个范围其实定义的相应来讲是比较这个嘞这个狭的。就真正讲善根呢，就是讲说比如说这一生他有善根，声闻的善根，就是他听过闻法之后啊，学习之后啊，他就能够证阿拉汉果的。那比如说这个大乘的善根呢，听闻之后学习之后他就能够发菩提心的。发了菩提心，甚至于说了他能够见空性慧的，最少能够从思维上能够得圣解的，又有这样的力量，这才算是说善根成熟。那不是善根成熟呢，就说有善根，善根微薄才开始修的，才开始入门的他对佛法有了解了，知道这个世间呢一切皆苦，这个都是不可乐的，那就决定有出离心，离开此这个生死的牢笼，出离此种种苦迫，这样强烈的心建立起来了，但是他的这个资量还不够，所以所闻法义呢非常浅陋，非常这个呢少，那么这个是初修的时候善根。那么他修的过程当中也布施啊、持戒啦，也有说一些他声闻法，因为声闻里面也有好说不好说的，就像我们一般人有内向的，有比较活动活跃型的人，声闻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层面的，不是所有的声闻人就是一口话都不说，专门自己修行证了阿拉汉就了事了，没有，不会，他证了他有这种兴趣的时候，他看到其他人他也会讲声闻的意思，讲声闻的道理，是这样的。那么他成熟善根呢有限假设他能够60小节啦，或者是100节啦修啊，这个当中呢他也能够结不少众生的缘，所以成熟这个众生呢是有边的，不是无边的。那如果是大乘菩萨就不一样，大乘菩萨从他这个证无上菩提的这个因地这个过程当中修行上来讲，时间非常久远，经过三无数劫，所以他要结数不清的众生的缘，而且他的这个仙缘上来讲，他是以这个大体大义为出发的，所以是随各类众生的根性来教化的。当你有这个出离心的时，这个方向的时候， 快要成熟的时候，他就会给你讲声闻的法。当你有大乘的这个性相智号的时候，就会跟你讲大乘的法。所以他成熟的这个层面也有所不同。那么能成熟无边众生，就是成熟善根的时候能够成就成熟无边众生，久远这么多时间呢，培积资粮呢，他自然会成熟无边的众生。另外有一个呢，就是说菩萨即使成就了，他还会继续，那就是后面一个，无尽者为神通善根，自无余涅槃，亦无尽故。就是大乘的这个闻法修道成熟善根呢，他这个嘞管修管学，能够根本智啊、厚德智啊圆满，世间的种种呢现象，世间的种种这个道理，这个嘞佛也是知道的。那么这个包括世间修定啊，这些神通啊，佛也能够成就。就是神通善根，至无余涅槃亦无尽，就是到无余涅槃，一期度化因缘满了，佛于这个世间呢隐没不实现，但是他还会由这个大悲愿所摄持，于其他种种这个世间呢去做度化，无有穷尽，这个嘞亦无有尽，就没有这个嘞尽头的，会一直呢做下去。所以从这个几个层面呢，大乘呢他相较于声闻辟支佛呢威势殊胜，就是这个威势呢比较殊胜，威势殊胜，这个是第四课讲殊胜。第五课讲这个接下来这个就是讲这个抉择皈依。前面说了皈依的体，皈依的殊胜，然后讲抉择皈依，以说皈依圣意，次说皈依差别，就是说了这个皈依的这个嘞殊胜呢，下面呢就是说这个皈依的种种的这个嘞差别，皈依的种种的差别。希望极大悲，种子亦不退，这个二三处即二德，差别有六种。就是说皈依的种种差别呢有六种。就是讲具体，从广的角度上来讲，由这个声闻啦、缘觉啦、菩萨啦，以及世俗皈依上来讲呢，从各种各样的这个层面，综合来说，这个皈依，有这个嘞，哪些意义，哪些含义？希望是这个皈依的根本意。前面讲了，什么叫皈依呢？就是说为了能够远离恐怖，他起这样誓愿。这个请求救护或者是医治这个有力有能的对象，医治他，获得相应的救护，能够获得安乐，远离恐怖，不在恐怖当中。这个极大悲呢是这个相应的这个嘞因，就是这个大悲为因。种子呢是为果，不退呢是为业。这个三出啊，就是讲这个相应，就是相应。二德呢就是这个差别，这个二德就是说了这个世俗德和这个法性德，法性德。那么虽然这里是讲皈依的这个差别，但实际上呢这个也是大乘的论，是庄严大乘义的，这个揭示显露表露大乘的种种道理的，所以重点还在呢，这个嘞揭示大乘的差别，大乘皈依的差别。四曰皈依差别有六种，就是有六种先标出来了，一自性、二因、三果、四业、五相应、六品类，就是这六种，自性、因果、业、相应、品类， 这六种来说这个呢皈依的差别。第一个呢，希望为自信，自信求佛体固，就是希望，这是皈依的自信，皈依的根本意啊。什么叫皈依呢？就是有希望意，希望呢有这个三宝的救护，希望能够依止三宝，依托三宝，这个是这个根本，这个是一个根本。那么这里大乘的话呢，是至心求佛体故，就是发至诚心呢，这个呢追求要成佛体，也就是追求要成无上菩提。那么从基本义讲，希望呢那就广泛了，有声闻的希望，有世间的希望。声闻的希望呢，就是求佛得到世间的目的，身体健康呢，家庭幸福了，来生呢，生了天道了，世间的这个嘞希望想，或者世间的其他的神的皈依，求得他一时的安宁和来生的这个嘞这个受福，那也是世间皈依，世间希望想。那声闻的话，声闻的皈依啊，他以这个佛法僧三宝啊为依者了，为依靠啊，能够得到救护，出离于这个嘞生死，得到解脱，那是声闻缘觉的这个皈依心，他的求皈依心。大乘的求皈依心呢，就是依止三宝成佛，这个是从广义上来讲，希望皈依皈依性，这皈依性就是希望性，起这么一个誓言，发这么一个愿。因上来讲，大悲为因，为一切众生故，就是说呢，这个起因是什么样呢？就大乘呢，皈依啊，它相应的起因呢，就是为了要度一切众生，这个唯有佛法身呢，这个殊胜的功德，才有办法度一切众生，能够一切众生呢自安乐处，其他都不可以，所以就要皈依三宝，这个是因，那么相应的其他这个因呢，就是不同了，世间的因，声闻缘觉的因，种智为果，得无上菩提故，这皈依最后圆满，皈依最后究竟呢是怎么样呢？最圆满究竟呢，就是得佛果。得到无上菩提了，这个是呢第三义。第四义就是皈依相应的业，业就是业行的作用呢，由这个死殊胜皈依啊，行利他难行行，不退不屈故，就是皈依的业，就是这个既皈依之后呢，就依这个，比如说汉帝啊，都发一个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这个以此这个宏愿呢，身心奉行，难行能行呢，不退不屈，这是皈依相应所引的业，我们要依誓愿而行。已经承诺了，答应了，要这样做，所以这个是呢第四个这个业的差别。那么声闻的业差别呢，就是说三界这个烦恼未断呢，这个呢不能停歇，要一直精进，精进呢三界断了，三界烦恼断了，那这个业用就到这样的一个层面了，就所作一半了，不是后有了啊，该办的事情都办了，那没事情可办了，就就他的这个业用就是这样的。三出为相应，相应是怎么样的相应呢？就是具足三乘出离行故，就是能够具足三乘的出离，具足声闻的出离，具足缘觉的出离，具足这个菩萨的出离，这涵盖了这三种处理，有大乘处理，也就有声闻处理，有缘觉处理，所以具足呢三乘的处理行， 这个是大处理心的这个相应。那二德呢是最后一个讲这个品类的差别，世俗德、法性德粗细差别故，就是一个是粗，一个是细，有两种德，就是两种德，就是两种品类。一个方面呢是世俗法，就是能够了知啊，能够成熟啊，种种的世间的这个相应的一些呢现象事情，能够洞察世间相应的一些事情。这个法性呢是指圣上义，讲圣义，一个是世俗义，一个是圣义，就是能够通达，能够成就这个圣义智，能够通达世俗这个种种法，这个是两种差别类，一个粗一个细。世俗呢是讲这个万事万物的差别现象，圣义呢是讲这个现象的这个真理层面实相，这个呢究竟义是这样的，就是究竟义和这个呢差别现象义呢都能够通达，有两种通达，是吧？一个是呢粗，一个是细，那么这个是皈依之后呢所得到的德的二种德，就是由自性因果业相应品类，一共呢这个皈依上的这个种种差别呢有六种，有六种，相较于其他的这个皈依呢，那以这个大乘皈依啊为皈依，以大乘皈依呢为这个誓言发愿，那么根二呢是皈依大义，以说功德差别，次说行差别，就是说了这个功德的差别，皈依的种种这个嘞，功德皈依的种种差别，种种意义。那么至于具体的这个行啊，有什么差别呢？即曰：皈依有大义，功德具增长，一杯遍世间，广流大圣法。就是皈依是非常重要的，有很大的这个呢意义啊，是非常的有这个呢种种的殊胜。前面讲了这个四种殊胜，这里总结的上来讲呢，就是说了这个功德具增长啊，就是由这个皈依啊自利利他了，这个功德呢能够增长。功德能够增长，一杯遍世间，就是发了大乘皈依之后啊，这个悲心呢普遍一切世间有情，广流大圣法，就是他如实啊这个受教，如实这个修行，乃至于说法，可以令这个佛法了无上菩提啊，说这个嘞证了之后，善说巧说。让这个法教一直一直这个流传，广泛的流传，就有种种的这个功的差别。四曰：大义为自利利他，这样才叫做大义，就是不见是自利，而且呢要有利他，自他的爱利。自利行者，就是从这个自他这个角度来分别的时候啊，于自善来讲的话呢，这个就是自利行呢，他这个功德了增长富有多种，就是这个功德的增长呢有多种。若施度，若素数，若时节，皆无有量，不可思故。就是说这个功德增长呢，这个呢有施度，有素数，有时节。这个施度呢，就是他依这个皈依啊之后，他如是如是呢学习思维法义，思维大乘的种种道理，种种的殊胜。这个呢 功德增长啊，他这个思维啊，这个法义啊，他理解了越来越深刻，这个信解嘞，能够更加嘞坚实稳固。那这个素素呢，是素素思维的意思，就不只是思维的素素。那么这种素素思维呢，思维转细微啊，就好像修观里面讲的，这个正思则集思则周遍思则周遍寻思一样的，这个嘞，对于法义啊，它这个反复的思维，就是对于法法的这个实践，就是佛法的实践，就是素素。若时节，时节就是不同的这个位次，不同的这个时节因缘，有这个嘞成熟，比如说这个一时节，一个萨埵阿僧祇劫，二时节这个二阿僧祇劫，三时节，那分别他就有这个福德资粮呢，智慧资粮呢，成就到怎么样的程度，皆无有量，就是没有这个嘞边际，没有这个嘞尽头，由不可思度故，不可知数，就是说呢，不可思度，就是这个太广了，太深了，不可思不可嘞量，就是从这个种种成就来讲，长期的这个修正来讲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嘞事情，不可思度。不可数之故，就是不可数之呢，不能够为比拟了解来知道，毕竟恒行实无分际故，就是说了这个菩萨呢，他利他的事情呢，饶益有情的事情呢，随着这个来悲心的愿，恒实无尽，所以呀，不能够依这个来时节来限量啊，说到什么什么时候啊就行了。像我们世间的事情，比如说种地一样的，你要春天播种啊，秋天收获，秋天收获了之后，冬天开始冷了，你没办法种了，不能再种了，就到这样子了。那么菩萨的话，如果究竟上来讲，没有时节的分际，时物分际故，没有这个范围可限量。这个是呢自利，就从几个呢角度上呢来这个说。那么他利的话呢，他利行者作意即悲，遍一切众生故，就是从他利的角度上来讲呢，就是菩萨的这个呢作意观察的这个悲心，他是作意于一切众生，悲悯于一切众生，所以这个利他的广情方便流，大乘法故，大乘法者，大乘法故，就是说呢，菩萨呢由这个悲心呢，所这个嘞，影响，由这个悲愿而发出，就是不断的这个精进呢，努力了，以种种方便摄受教化众生，这个使这个大乘法流啊相续不断，久住世间，来这个利益有情，那么这个就是呢皈依品的这个基本内容。皈依品之后，那下面一品呢是种性品，这个会有大乘皈依啊，是有大乘种性，在前面讲了这个嘞。大乘法的时候，大乘种性，自从这个成立大乘义，那么就涉及到嘞，这个嘞，涉及到这个嘞大乘自信、大乘种性，大乘种性的成熟呢，有这个外缘，就是一种种这个嘞，善知识啦、外缘啦，还有相应的功德啦、教法啦，来成熟它，那么就依这个嘞大乘的教法。大乘的这个皈依功德、皈依对象，那么皈依之后呢，就是依照这样行了，以这个大乘三宝啊，为这个嘞，去向，那么就成熟这个种性。那具体进一步来讲，种性品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分别 种姓的种种不同，那么种姓不同呢，这个又分两个部分来说，一个部分呢是讲种姓，这个有哪些种姓，如何来讲，如何来分。另一方面呢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有不同的说法，有的说就像这个《法华经》一样的，无有余尘呢，唯一佛尘，都是呢佛尘种姓，那为什么又说这个三乘差别了？那就是破除一些争议正论，分两个部分说这个嘞种姓。那么说的这个种姓呢，又分四个部分。第一个呢是说了这个种姓的种种分别，就是有种姓的种种分别。第二个呢就是无种姓的分别，就是无种姓是怎么样。第三个呢就是说具足种姓的这个种姓的大义。第四个呢就是说呢，这个从得果上来成立这个种姓的殊胜，就是相应的种姓呢就会得相应的果，那么不同的种姓有不同的果，那么果殊胜呢，种姓殊胜，这个果劣呢，种姓劣，那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比较出什么样的种姓呢是最殊胜的，那就正说这个种姓的时候啊，分四个部分。那么先说这个具足种姓呢，有种姓呢，又分两部分。先说种姓呢，略说，略说之后呢，再广说。先略说有种姓有哪些种姓，说了之后呢，再广说有哪些种姓，就以这么一个嘞，纲要，这个嘞建立这个种姓品的这个嘞内容。那先略说，四曰。以说归一义，次说种姓差别，就是说归一的义经已经说了，就说了大乘归一。那么这个归一呢，是依种姓而说的，就是种姓呢，它能够相应趋向这些呢，大乘归一，缘这个呢，种姓所缘呢，缘这些大乘功德，就是大乘的佛法僧三宝。那么也有不是的。那么种姓呢有种种这个差别了。总说来讲，既曰有圣性相类，过恶即功德，金币与宝币，九种各四种，九种各四种。那么这里就是说了，以这个嘞九四九样事情次第来说这个种姓的差别，而且每一种这个种姓呢差别了，它又有四种呢，一个月四种差别。那么这个是这个颂的基本意思了。四曰，种姓有九种差别，就是一共有九种差别。一有体，二最胜，三自性，四相貌，五品类，六过恶，七功德，八金币，九宝币，如是九义，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嘞，九义。这个第一个有体的，就是讲这个种姓的这个自体性，就自体性。第二个最胜呢，就是指这个种姓的这个殊胜性。殊胜性。第三个这个自信呢，是指这个呢种姓的这个相貌，就是种姓的这个特性，种姓的这个特性。这个相貌呢，就是种姓的种种表现，种种这个表现。这个第五个这个种姓的品类，那么这个种姓的品类啊，就是这个种姓的这个差别，种种类的这个类不同。第六个呢是过失，过恶，就是指这些种姓呢，它这个过患，就是影响的过患。 第七个呢，功德就是熏发了、滋长了、所显露啊种性的种种的殊胜作用、殊胜功德。第八个是金币，第九个是宝币。金币是碧玉这个种性的这个共同的这个殊胜，宝币呢是碧玉这个嘞不共同的这个殊胜功德，这个就是九义的差别，成立呢这个嘞九义，一一呢各有四种差别，那总色性的讲一下啊，这个第一个是成立有不同种性有体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最胜呢是说这个当中啊种性呢以大乘种性最为殊胜。第三个自性呢是大乘这个种性的性相。第四个呢就是说相貌呢就是说了这个种性呢的征兆。这个相貌呢就是说有这样种性的人他会有什么象征，有什么特征。这个品类呢是对于种性呢详细的分类啊、怎么怎么样的这个种性差别，那就是品类。第六个呢就是说过恶呢就是它能够间断这个种性，让这个种性的作用呢会产生间断，那这个就是过失了。就像发菩提心呢发了之后啊，他遇到这个众生呢非常刚强呢，这个嘞伤害这个行菩萨道的人、发菩萨心的人，那这个事情可能就会让他这个这个中断啊、或者是退缩啊、这些是呢过失啊、或者是说菩萨本身呢他虽然发起悲心呢，但是呢他本身这个贪心烦恼重啦，或者嗔心烦恼重啦，这个隐猛的这个猛力的这个引发出来了，这些过失也会间断种性。那么功德呢是指种性的功德，金玉就是说共同功德，那么这个宝玉呢是不共同的功德，就从这九重来揭示种性的这个种种差别。这个是略义，由略及广呢，先是提纲挈领的将主要义做了这个嘞概要的一个说明，下面就是广说。第二部分就管说，管说的话就是依这个九四次第来管说。第一个呢就是成立不同的种性，有不同的种性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颗呢就是说了大乘种性的殊胜。第三颗就是说种性的现象，跟前面这一颂啊是相联系的。第四个呢说这个大乘种性呢这个醒悟的时候它所起的征兆。第四个，第五个呢就是种性的详细分类。第六个说过失，第七个说利益，第八个说金种玉，第九个说宝种玉。那么第一个呢说这个不同种性的这个嘞建立。此即总举，余即别事。这个此中先分别有体，前面呢这个总举之这个说了这个九种呢，然后到这里别是差别嘞，解释的时候阐述的时候先解释第一重意思，第一重差别就是这个嘞有体。既曰有界即有性，有行即有果，有此四差别，因之有性体。就是说呢，从这个戒、性、行、果四种，由这个四种差别，这样的话呢，相应的就可以了解了。这个有性体，有性体就是有种性的体。种性的体不一样，所以界不一样，它的性解不同，性解不同就造成它的行为不一样，行为不一样呢就是感的这个果也不一样。如果没有这个种性的差别，也就不会建立这四种差别， 所以这样，有这个四种，这个，是第一个了，先呢，分别体性，这就从广义上来讲呢，实际上它就包括了这个三乘种性，讲有种性的话，如果广这个完整的说呢，我们讲三乘呢，五种性呢，三乘种性呢是基本，就是声闻种性、缘觉种性、菩萨种性。那么在广义上来讲呢，就是有种性和无种性结合在一起呢，就是有不定种性，再加一个无种性，这样一共呢，这个五种种性。而实质上来讲呢，就是三种，就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三种种性的不同。这个解释呢，就是等到下一次再讲。